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主内平安。我先呢，给大家说明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想起讲这篇道。在一年之前呢，我的一位同工，也就是一位姊妹，她得了乳腺癌。后来呢，经过医院的手术和自然疗法的治疗，她的病情得到了好转，但是一年之后，由于操劳等原因又复发了。于是在弟兄姊妹的引导下，他就找到了一家主内开办的医院。那么这家医院呢，可以不用化疗等方法来治疗这位姊妹，但是也需要一笔费用。即使这家医院只收少量的手术费，但是这位姊妹啊，自己也没有办法拿出这笔费用。于是我就与她商议解决的方法。我是这样想的，怎么样既能够帮助到这位姊妹，又能帮助到愿意帮助她的弟兄姊妹的灵命呢？我就想了很久，为此啊，我就想到了在小范围里面的一种募捐活动。因为这个在我看来，这既是实际的爱心行为，又是实际意义的拿掉我们自私的机会，应该说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如果还不够，我再另想他法，无论如何总要凑足这笔费用，绝不能够耽误这位姊妹的治疗。不过啊，令我感到很意外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短短的一周时间，治疗所需要的费用就凑够了。所以在此啊，我借这个机会很感谢大家的捐助，谢谢大家的爱心。在此啊，是我联想到，其实上帝拣选并且使用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件事情上，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样一个题目，上帝的意思。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的学习大纲。因为今天的题目是上帝的意思，那么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是上帝的意思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看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来，他来行天父的意思的一个具体的事例。这是第二个。那么耶稣是我们的榜样，那么为了行天父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耶稣居然给我们做了榜样，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呢？这是第三点。然后第四点，我想引用一些相关的预言之灵，对这些问题从预言之灵的角度来读给大家看。因为预言之灵这话也是特别属灵的话，我们一读着不用解释，这个时候就能够感动我们的心。好，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四个方面来学习上帝的意思这篇道理。我们在学习之前，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在生活当中，你常常将一些困难的事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效学耶稣的榜样，使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他行的就是天父的旨意。那么我们为了去追随耶稣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该放弃什么？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心意更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并且将这样的灵魂也一一的摆放在我们面前。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屈服在你的旨意之下，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旨意和你一切的意思。 愿你的恩典成就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当中。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天父的意思。我们先来看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我们来看，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是要行天父的意思。耶稣身上的旨意就是要行天父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我就问大家，天父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接着看后面的经文，六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这里跟我们有说明。这里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个经文读完的时候，那么我们和耶稣对天父意思的理解来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理解天父意思的水准实在是太低了。所以我们为了效学耶稣，需要一步一步的向上攀登，需要向耶稣来学习。因为对我们而言我们最开始的必须是解决心中罪的问题。天父的意思是让我们心中充满圣灵，让我们和耶稣一样的过遵守诫命的生活，这是主的旨意，是父的意思。但是对于耶稣而言，耶稣他解决了罪的问题，他是无罪的一位，是充满圣灵的一位。耶稣已经越过了这个界限。耶稣在这个地上所成就的天父的意思是什么呢？哦，这里说就是拯救灵魂。天父差遣天使和圣灵，用尽一切的办法，聚集一切来拯救灵魂，使他们获得永生。这是天父的意思，这也是耶稣的意思。主为了成就这个旨意而来。我们知道啊，耶稣在凡事上是我们的榜样，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耶稣出生是象征着我们的重生，然后耶稣被圣灵充满，象征着我们也必须过那种被圣灵充满的人生。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是这样说的，这里说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真是象征着我们基督徒也必须在属灵上成长。所以啊，当我们经历重生成长这一切的经验之后，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内心充满着拯救灵魂的想法。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想呢？哦，我们会想到，我如何才能够帮助到他们呢？我如何帮助他们获得永生呢？我能够给他们预备什么样的机会呢？圣灵动工，天使在帮助我，能够给他们什么机会呢？我如何用我的人生、我的财富、我的时间、我的恩赐、我的言语、我的安慰、我的激励来帮助他们获得永生呢？这是我们心中时刻想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的内心充满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耶稣的人生吗？所以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些。所以我们再来把刚才的话再来读一遍，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所以当我读懂并且理解耶稣从天上降下来就是要行天父意思的时候，于是我就有了开篇所说的为什么我希望弟兄姊妹用募捐的方式来帮助那位患乳腺癌的姊妹了。因为这既是在拯救灵魂，更是在寻找机会救自己，这也是在行天父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天父的意思是什么，并且由此当我彻底的理解了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到四节之后，于是我在心中就想到怎样能够帮助弟兄姊妹的灵命呢，既能够帮助那个患病的姊妹，也能够帮助到其他的人，所以我就想到了募捐。所以在我看来这就是在行上帝的旨意。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耶稣在地上来行天父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实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这也是我们所刚才所读的情景文。这里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大家很清楚啊，约翰福音四章是耶稣在雅各井旁见到撒玛利亚妇人并且和他对话拯救他的整个过程。主洞察他内心恳切的盼望，并且抓住了给他生命水的机会。后来这位妇人理解了这些，他就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他太喜乐了，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来打水的，于是他就丢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其实啊，耶稣当时去撒玛利亚传道是非常难的，传道的门打不开，所以主就选择了一个人，选的这位妇人。耶稣去加利利本可以直接去的，但是为了见这位妇人，为了打开撒玛利亚传道的门，所以他故意绕路走，这就是为了拯救灵魂而来到地上的耶稣的人生。耶稣他撇下九十九只羊，为了一只羊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上。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这位妇人是在正午的时候来打水呢？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啊，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啊是非常炎热的地方，其实没有妇人会在大白天在大太阳底下来打水的，一般都是在早上或者是在傍晚来打水。那么这个妇人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来打水，是因为她在道德上有问题，常被人在背地里指指点点，她为了避开别人的视线，所以选择正午的时候来打水。耶稣知道这个妇人要来，他知道这个妇人内心的一切的痛苦和忧患。所以在这里啊，也许有人就说，啊，耶稣是上帝，当然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呀。其实啊，不是因为耶稣是上帝所以才知道，而是因为耶稣为了行天父的旨意，常常思考并且祷告如何使灵魂获得永生，即使他们死了，如何使他们从死里活过来。耶稣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活，他是为了行天父的意思而来，所以他知道灵魂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想要寻找那些被拯救的灵魂，如果我们心里充满想要见那些灵魂的这样的热忱，并且恳切祷告，主就会将这些灵魂赐给我们，主就会告诉我们这些灵魂在哪里，并且安排机会让我们和他们见面，将那些灵魂放到我们的面前。我就在几天之前了，我偶然见到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话呢， 在人看来，他是根本不可能见到的。但是上帝的旨意偏偏让我们两个相见了，这个太令人吃惊了。上帝早就预备了这个人，因着他，也许是很多人能够获得拯救。所以每当我看到上帝这样的作为的时候，会很清楚的想到，哦，拯救灵魂的作为不是我们人的计划，是上帝的计划，让我们找到灵魂与他们见面，这是主的计划，是天父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群里面绝大多数人都是不相识的，都是不认识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在一起能够领受这些真理呢？不就是主在安排着一些机会和一些人物吗？是的，所以在此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吧。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这个地上不要有一个人灭亡，人人都因真理悔改而得救。所以让这个旨意成就，让我们的人生符合这个旨意，这就是我们活着的唯一的理由，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上所追求所热衷的一切都要过去，时间真的不多的。你看看现在整个的社会的动荡和一切的情形，你就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轻易所追求的一切都会变成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会变为灰烬，再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但是我们努力拯救了灵魂，我们在主面前的献身，我们行天父意思的人生，以及我们的品格，这一切都会存留下来。所以圣经说，我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的生活计划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而活呢？现在又怎么活着呢？在你的人生当中，父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理解父的意思吗？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请给我水喝。后来那个妇人回答说，你是犹太人男子，怎么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如果你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就必求生命的水喝，我就会给你生命的水喝。如果你喝了这水，再也不需要来这里打水了。这是耶稣对他的回答。耶稣的这些话，我们只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没有重生的人根本理解不了。但是这个妇人尽管在属灵上还不是重生的状态，但是他心里有恳切的盼望，他想寻求义，寻求救恩，他想遇见弥赛亚，获得饶恕，他想经历唯有天上才能够赐给他的平安。结果通过他和耶稣简单的对话，他终于发现了上帝，发现了自己渴慕的生命水。当他获得生命水之后，一下子他忘记了来这里打水的事，他就跑开了，因为他属灵的饥渴得到了满足。他曾经为了避开人们的视线，偷偷的在正午来打水。他曾经想，遇到这个男子会幸福吗？这样会得到满足吧。他寻求各种寻求满足的方法，但最终他发现没有什么人能够给自己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平安。他是在生活当中完全失败完全失望的人，所以对他来说，他只需要弥赛亚。所以当他遇到耶稣，发现他就是弥赛亚的时候，所以他激动地说，我遇见弥赛亚了。所以耶稣看到这个妇人这样的反应之后，心里得到了满足，这就是耶稣心灵的粮食。耶稣心灵粮食是什么呢？给灵魂真理，教导他们，使他们得饱足。当他们获得真理时，内心的激动以及得救的喜乐，得饶恕后的那种满足，他们泪流满面的祷告，这一切的时候，这就是耶稣的粮食。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些的时候， 内心是多么的喜乐啊。所以这个时候12门徒他们就买了食物回来，他们就说，主啊，请吃吧。耶稣回答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是谁偷偷的给你食物的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希伯来书10:7，这里说，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保罗引用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所说过的话，这是40:7的内容。所以保罗把它引用过来，在希伯来书10:7里面就做了这样一个说明。这里说，耶稣的粮食就是行天父的旨意，这给他的内心带来喜乐和满足。如果我们内心有同样的意图和目的，我们在这个世上就会满足。不管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都会满足。所以这里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人生。所以耶稣在地上他行的是天父的意思，那么我们在地上也要如此行。那么我们为了行天父的意思，我们必须怎样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7: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执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说，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是说啊，顺从话语行话语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不是理解天父旨意的人，而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姊妹，信仰不是概念，信仰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真理去生活，遵行我们所信的真理，这才是信仰。理解天父的旨意之后，按照他的旨意生活的人才能进入天国。耶稣在天上是知道天父旨意的一位，耶稣是上帝，耶稣为了亲自成就天父的旨意，行天父的意思，就来到了这个地上。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理解了天父的意思，却不按照他的意思去生活，那么我们为了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必须懂得放弃。我们来看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不要效法世界。世界上的人啊，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达到某种程度才能够满足，这是世人的想法。如果我们效学世界，我们心里面就无止境了。如果为了获得某种程度的某些东西，效法世界而活，那么我们就再也没有时间了，再也没有精力了，因为时间和精力都被剥夺了，就再也没有余力去遵行天父旨意了。那么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必须做出一些选择，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必须放弃某些东西，否则就无法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重生。那么接下来后半句就会说什么呢？就会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一个重生的人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上帝的全部的旨意。所以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够理解天父的旨意，才能够理解主呼召我成为基督徒的旨意， 才能够按照他旨意生活的欲望。因此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够辨明上帝的旨意。下面我们来看类似的预言之灵的话语，在信实选粹第51章有这样的话，这里说借着仰望我们就会改变，当我们默想那位神圣模范的完美时，就会希望得到完全的改变，按照他纯洁的形象得以甘心。这里讲到啊，当我们需要上帝的时候，需要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会仰望主，这个时候主就会拥抱我们，赐给我们圣灵，这个时候我们心中就会希望得到完全的改变，按照主的形象得以更新，这就是重生。接着看，当一个人因真理而悔改时，在他身上就开始了品格的变化，他的理解力增加了，成为顺从上帝的人，拥有基督的心智，上帝的旨意也就成了他的意志。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如果我们重生，就会自然产生按照主旨意生活的冲动和欲望，这就是重生之人的基本的经验。再接着看，那些毫无保留接受圣灵引导的人，他们的心智将会扩大和提高。这里说，那些被圣灵所引导的人，他们的心智就会扩大和提高。那么这样的话，天父的旨意就会成就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所以啊，一开始是罪得到饶恕，不再过犯罪的生活，品格不断的发展。然后当耶稣在地上的品格成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当我们在地上达到了耶稣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别人活，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拯救两种灵魂，第一是我们自己的灵魂，然后还能够拯救其他人的灵魂。如果不先将我们自己的心灵从罪中、从世界上拯救出来，如果天父的基本旨意不先成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可能成就主让我们拯救别人的旨意。我们必须先让自己从罪中、从世界上得到拯救，这是主最先对我们要求的旨意。所以彼得前书1:15是这样说的，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里说主对我们的旨意是圣洁，然后才能够成为拯救别人的人。如果我们言语不清洁，我们的品格扭曲，依然很自私，生活依然是两面派，依然还有利用别人的心思，利用别人的心，我们的牺牲精神不够，这样怎能够拯救别人呢？所以当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也在耶稣里面的时候，最终才能够拯救灵魂，这是天父对我们的旨意，我们必须这样向上成长。但是我们现在依然在为自己的得救努力的教理征战着，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天父旨意，成为拯救其他灵魂的人呢？耶稣说，我来到地上不是为了行我的意思，乃是遵行天父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让所有父赐给我的灵魂在末日都复活，让他们都能够获得永生，这就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非常高的境界，但是许多基督徒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得救苦苦的努力，最终死去，然后末世代女人的其余的儿女必须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从最终得到拯救呢？我们何时才能够脱离自私呢？何时才能从骄傲当中走出来呢？何时才能够成为拯救别人灵魂的人呢？ 何时才能成为不因别人错待我而心里难过，反而因那个灵魂不能得救，所以在背后流泪为了祷告成为这样的人呢？这就是传道者，这就是成就天赋意识的人。只有达到了这种至高的境界，圣灵才能够掌管我们，使用我们。所以我们要理解天父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重生、内心充满圣灵的时候，天父对我的意思就会显明，我们就知道我该做什么，为拯救这个灵魂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对世界再也没有什么盼望了，我们才能够理解主的旨意。我们若陷于世界的事当中，我们就不能够成就天父的旨意，就突然的度过了一生，浪费一生的时间，如此宝贵的时间、精力、恩赐都浪费了，一直苦苦挣扎着让自己得救，好不容易做到了，一生也就结束了。也许大家会想，自己好不容易进入天国的法门，已经特别感恩了。但是，就因为我们这么想、这么活，世上的福音事业才到如今还没有结束。如果带着这样目的生活，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救灵工作呢？请大家扪心自问。这里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让我们转离天父的旨意的。我们不要把心卖给这些事。世界要过去，情欲要过去，欲望要过去，自私要过去，我们的生活要过去，我们的业绩要过去。但是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是多么有力的话语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重生，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的祷告。如果我们重生，我们就会理解并且明确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上面我们已经读到了希伯来书十章七节那里的话，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刚才说到，这是保罗引用诗篇四十篇第七节的话，但是保罗在这里还没有引用完。那么我们再来看四篇第八节，我们继续来看。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遵行天父的诫命是喜乐的事情，因为主律法的原则会自然而然地种植在重生之人的心中。因为获得的信心有圣灵住在心，有圣灵住在心里，所以遵行天父的话语和旨意生活乃是快乐的事情，没有必要费力地去遵守。顺从啊，不是费力就能做到的，乐意地去行，这才是顺从。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为了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必须经历重生。那么一个经历重生的人，为了行天父的旨意还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林前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这是保罗的经验。岂不知在床上，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居士都要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船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这里的话说的多好，我们在传福音，在拯救别人同时，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还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们要击打想要按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欲望，我们必须屈服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盼望。那么为了让我们学会击打自我，学会顺从的经验，主会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赐。我们来看灵后12:7-10，这是保罗的经验。这里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对于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上帝用赐赐我们，这是上帝为了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不要再求其他的什么了。如果我把你的赐拿走，你以为你在世上就能满足幸福吗？不是的，这根赐是我的恩典，是为了在你的身上成就我的旨意。很多时候啊，我们错误地认为没有这根刺就能够成就主的意思。弟兄姊妹，不是的，耶稣清楚地知道，为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成就父的旨意，我们需要什么，他是知道的。耶稣要的是我们忧伤痛悔的心，耶稣对我们唯一的需要就是屈服悔改，为了成就主的旨意而献上一切的心灵。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切。那么弟兄姊妹，那我们现在再来引用愿之领一些话来做一些说明。我们来看福山宝训6非凭乃行这一章，这里有很宝贵的话，我们来一起读。我们在这里这样的话特别的清晰，我们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我们一读就能够理解和明白。我们来看福山宝训6，许多人被基督的优美和天国的荣耀所吸引，却萎缩不前，不肯履行那是他们得到这一切的条件。许多行在宽路上的人，并不完全满足于自己所走的路，他们渴望挣脱罪的奴役，却企图靠自己的力量来对抗自己的罪恶习性。他们的心目虽然望着窄路与窄门，但是自私的享乐、爱世界的欲念、骄傲而不圣洁的野心，却在他们与救主之间设下了一道障碍，要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他们所选定的爱好和所追求的目标必须做出一番牺牲，他们对此踌躇犹豫，结果转身离去。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他们羡慕良善， 也为得到他而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他们却不选择良善，他们也没有不惜任何代价务求获得的决心。这话真的说得太好了。我记得啊，在一次布道会上，有位年轻的姊妹也来参加了。她当时啊，非常渴慕话语，也非常努力真诚。在聚会的第一天，我们呢讲到的时候的话呢，就讲到了年轻人的那些话题，其中就说到，在年轻人当中，如果现在和没有真正重生、没有真正屈服于主的人谈恋爱，如果想和这样的人结婚的话，大家一定要放弃。所以我们讲到的时候的话呢，就讲到这些内容。那么在聚会的第二天，这位姊妹就没有来了。后来知道啊，她有一位非常相爱的男朋友。这位男孩子他没有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姊妹爱这个男孩。就是这个问题使这位姊妹离开了站立，再也没有来聚会。所以这里说要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他们所选定的爱好和所追求的目标必须做出一番牺牲。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犹豫了，他们就转身离去了。是的，他们有盼望，有得救的盼望，有得饶恕的盼望，有遵循主旨意的盼望，但是却没有不惜任何的代价务求获得的决心。很多人都是快来到天门的门前了，却又返回了。我们再接着看，我们要取得胜利，唯一的盼望就是将自己的意志与上帝的旨意联合起来，每日每时都要与他合作同工。我们保留自我是无法进入上帝之国的。无论何时，如果我们达到了圣洁的地步，那一定是由于我们放弃了自我而接受了基督的心。骄傲与自负必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肯不肯付出我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呢？我们肯不肯使自己的意志与上帝的旨意完全一致呢？只有我们甘心情愿了，上帝改变人性的恩典才会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所要参与的争斗乃是与正道打那美好的仗。使徒保罗曾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这里的话语实在是太好太属灵了，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所以只能读给大家听。我们再来读一段历代愿望的34章，救主的邀请这一章。我们来看，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轭是服的工具，牛负轭为了做工，他也必须用轭做工才有成效。基督用这比喻教训我们，我们在世上生存一天，上帝就要我们服务一天，我们当负他的轭，以便成为他的同工。为服务而负的轭乃是上帝神圣的律法，上帝伟大慈爱的律法就是先在伊甸园启示，后在西乃山颁布，而今新约时代写在新版上的律法，它是为主做工的人顺服上帝的旨意。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到刻在新版上的诫命使为主做工的人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接着读，我们若随心所欲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事，势必归入撒旦的队伍，养成他的性情。因此上帝把我们圈在他的旨意之内，他的旨意是崇高珍贵的，令人向上的。我们读到这里了，那么为了不让我们心中的自私骄傲贪婪升起来，为了不让超过爱上帝的某种偶像冒出来，所以用什么来控制我们呢？用诫命。 所以当我们没有尽心尽意的爱主的时候，诫命就要指出我们心中的罪。我们若是自私贪婪的生活，诫命就要来到我们面前，将镜子放在我们面前，引导我们按照父的旨意生活。我们再接着读，他要我们耐心而谨慎的负起服务的责任。基督自己在肉身上负个服务的轭，他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到地上来，舍身受苦，是因为他爱上帝，热心的求上帝的荣耀，也是因他怜爱堕落的人类，这是他人生的原动力。他劝我们也要恪守这个原则。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耶稣人生的原动力。那么这个力量让他得胜的一切，忍耐的一切。我们继续看，现今有许多人因为想达到世俗的标准，就劳累烦躁，精神痛苦。他们选择了世俗的工作，接受了世俗的忧虑，染上了世俗的作风，于是他们的品格受了亏损，人生多了苦恼。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接着读，他们又因为要满足自私的野心和世俗的欲望，竟不惜违背良心，为自己加添悔恨的重担。那种不间断的忧虑简直把他们一生的精力消耗殆尽。我们的主希望他们卸下这奴役他们的轭，来接受他所负过的轭。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嘱咐他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并且应许说，凡今生所需要的东西都必加给他们。忧虑是盲目的，不能看透未来的事，唯有基督能够从起初看到幕后。在每一次困难中，他都有解救的方法。我们的天父有成千上万帮助我们的方法，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凡以上帝的工作和尊荣为重的人，必须看见困难消散，脚前显出一条平坦的道道。我们接着看，耶稣说：“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必须进基督的学校，学他柔和谦卑的样式。救赎之道就是训练人进入天国的课程，这训练能使人认识基督，摆脱在黑暗之君的学校里所学到的思想、习惯和行为。人的心灵必须从一切反对效忠上帝的势力中解脱出来。基督的心是与上帝完全和谐的，所以他有完全的平安。他从来不因人的称赞而得意，也不因人的责难而沮丧失望。在最强烈的反对和最残酷的虐待之下，他仍然是勇气百倍。但有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因为不敢信赖上帝，心中就常焦虑愁烦。他们不把身心完全献给上帝，唯恐献了之后说天年的责任太多了。大家都知道，若是在主面前完全的屈服，我们必须放弃什么。但是我们害怕背这个十字架。这里说，然而他们若不这样献身，就必得不到平安。让人不安的乃是专爱自己的心。我们若是从上头生的，就必以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他们自己降为卑，以便使我们得救。我们有了他的心，就不会追求高位，而是期望坐在耶稣脚前学他的样式。我们需要明白，自己工作的价值不在于俗世的夸耀鼓吹，乃是凭自己的努力活动，大发热心。 我们工作的价值是根据圣灵浇灌了多少而决定的。信靠上帝，促使我们的意志更圣洁，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忍耐中保全我们的心灵。弟兄姊妹，请大家记住，我们按照上帝旨意行的人，要进入永生。很多人都称呼主啊主啊，但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却很少。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得永生。所以在这里，我愿大家都能够获得永生。那我们在今生的使命就要更多的大发热心去拯救灵魂。所以在拯救灵魂的同时，也来拯救我们自己。这就是在行天父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